啊，我们做弟兄的就很羡慕母亲节，为什么呢？母亲节啊，这个儿女们对母亲的心是不一样的啊，他们都能想到母亲，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这么漂亮的花在后面等着母亲们去拿啊。那天我们祷告会，米利弟兄就开个玩笑，我们也盼望啊父亲节啊，给每一位父亲发一个螺丝刀啊，可以工作啊。这个今天这是我这个这次讲到一直在讲雅各书，在讲雅各书的第五章。雅各书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在教会在世上生活的一个，其实一本经典的书啊。若想要知道在教会里面怎么生活，其实雅各书是一本很好的书。对，他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大家如果回忆起来的话，我现在用这短短的时间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在我这四次，这是第五次讲。第一次是讲的试炼，信心与试炼实际上是讲的信行合一，就是你所要听行合一，你所听到的要和你所行出来的合一，听行合一。他那个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弟兄们呐，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是不是？要有大喜乐，然后呢，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乏。其实这句话整个来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会遇到试炼甚至会遇到试探。我们遇到这些试炼试探也好，这叫 trial，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我们要以大喜乐面对，要有带着感谢神的心，说我的试炼来了，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考试，如果考试我考过的话，我就站立得住。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忍耐。其实这个忍耐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那个忍耐，就是我有耐心一点吧，等待一点吧，而是要死守站立得住忍耐。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 testimony， 就是你这个可以做见证的，就是说你遇到了什么样的试探，然后你怎么样的死守，怎么经历过来。第二章是讲的信心与行为信心与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讲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句话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记得住的。似乎他在这里讲行为的重要性，甚至他讲的要凭行为得救。其实他讲的本意不是凭行为得救，是要有信心，带有相配的行为，你才能得救。若是你说我有信心，但是你该做的事你不愿意去做，要打一个问号，你的信心是真的吗？第二个是你的信心是完全吗？因为信心和行为是一体的两面。就像你拿出一个金子来，你说它是闪光的，但是它又是有一定的质地的，你说这两个是矛盾的，说金子就不应该发光我是金子不需要发光，那是不是呢？不是，它是一个物体，它一定有它的不同的特质。所以这里强调的是要有信心要有行为。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或者是甚至是假的。第三章讲的是信心的操练，操练的之一就是在言语上的操练。我们要有上头来的智慧，要锁住我们的舌头，知道我们这个舌头很容易被魔鬼来使用。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言语上，他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中出来，我们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们不可以一口两舌，我们所说的要和我们所想的一致，心口一致，没有 hypocrisy， 就是没有什么假冒伪善我嘴上说一套，心里其实想的是不合。通常我们口里说出来的是比较中听的，人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心里面想的是比较比较真实的一个想法。但是你要想过，这个两个要合一，若是不合一的时候，我们要去不可以自欺，要去想一想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第四章我们讲到知行合一，刚才讲的是言行合一
知行合一，就是我们知识、我们认知上和我们的行为要合一。一段重要的经文是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要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让我们去想：第一，我们有没有与世俗为友？我们有没有在淫乱？这个地方的淫乱不是只是讲我们在性情上的淫乱，而是说我们把不该当作神的事和物把它放在第一位，把它放得比神还重要，这是我们叫淫乱。他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其实这里讲了两个重要点，一个就是你是属世呢还是属神呢？遇见事情的时候你是靠自己呢还是依靠神呢？实际上其实就是一个把神当作神啊，这就是第四章所讲的信心的考验。所以我想今天在这里，今天是母亲节，我也盼望大家用一段时间，就趁这个机会，你去有一个灵魂的拷问。我记得这一讲，这个是从年初的时候开始讲的，讲了之后，我们当中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讲的时候，我这个乌鸦嘴说了之后，就有人为姊妹阻断了这样子的考验，是吧？试炼。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大家去有个灵魂的拷问，在你的个人、家庭、工作，特别是教会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困境、阻拦、倒退、试炼、试探？当你遇见的时候，有没有以为大喜乐？有没有以为大喜乐？而且死守真道，这是要问的。你若是有了，第二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行起来？你只是说啊，我放在祷告当中啊，我心里面为这些人祷告，我有忍耐，但你有该行动的地方有没有行出来？第三个问题是，你讲的和你想的是不是一致？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你有没有苦读？有没有纷争？有没有这些我们神所不愿意看到的？你有没有口心一致？最后是你有没有愿意听从神的呼召，听从神的旨，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靠眼见，愿意走那眼睛看不见，心里面觉得还有不舒服的那样子的与神同行的路。所以这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前面四章讲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思想，每一件事上都应该思想的事情。若是有的话，你是在成圣的道路上，感受出盼望你继续的如此前行；若是没有，应该悔改，应该趁着你还有时间，应该悔改。今天我讲的是第五章信心的彰显，其实讲的是爱行一致。你看这五个，听行一致、信行一致、言行一致，还有是什么？还有我们知行一致、知行合一，最后就是爱行合一。若你有爱，要和你的行为要合一。这是雅各书在第五章所要讲的最主要的内容。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你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是母亲节，是爱的节日。真的，我们这个天下最彰显的、最明显的就是母亲的爱。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完全是无私的。真的，我们世人的这样的爱都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看到主你在十字架上的爱超出了那样的爱。真是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在爱心上的彰显都能够和行为一致，我们叫做爱行一致啊，爱行合一。我们愿意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面对前面的苦难，我们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在我们遇到挫折的当中，我们学习忍耐，学习在主里面走那美好的 那个属天的道路，打那美好的仗。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说，真是我们该打的仗打了，该跑的路跑了，我们真的是持守了真道，得到你的奖赏，说你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这个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讲的，似乎是不是对我们教会的大多数的弟兄姊妹讲，是对那些富足的那些不信主的人讲，但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你看在第五章第一节说，你们那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锈了，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好像讲的是那个只追求钱财的那样子的富人，站在穷人的这个方面来斥责那些只知道积攒钱财的富人。然后这些有钱的人呢，还欺负工人啊，欺负穷人，只知道厌乐，然后抵挡神，似乎是在讲，不是讲我们，但是弱势啊，有的时候人家讲说，这个弱势神属巧合，请你对号入座啊，若是你对号入座了，就请你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这几段经文给我提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是富足的人？我们讲富足人好像就讲那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啊，最容易我们回头一看啊，伊隆马斯克啊，这个马云是那世界上最富足的人。其实你我都是世界上富足的人，都是富足的人。为什么呢？一切就是相对的，对不对？富足和贫穷是相对的。我想起来我在中国的时候最有钱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最有钱的时候，每个月是53块人民币，那是我最有钱的时候。如果相比之下，我现在就是很富足了，是不是？53块人民币不到10个美金，我现在和美国人讲起来，他们可能就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来到美国以后，当时我在餐馆打工的时候，每小时2块美金，银行里面存款没有超过200块美金，那个时候，所以相比之下，是富足的。所以富足和贫穷实际上是相对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人喜欢追逐财富？为什么喜欢追逐钱？为什么？因为钱和其他的东西，当然权和钱是连在一起的。有的时候权和就代表着钱，其实最终还就是一个钱。为什么呢？钱可以使你立刻实现你的愿望。很多的时候，我应该讲很多的时候，不信主的人他觉得钱是万能的。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有钱不是万能的，好像蛮聪明的，说有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是不是？一种说法是有钱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还有一种说有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其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什么？有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也不是万万不能的。没有钱你可以有爱啊，没有钱的妈妈她爱不爱她的孩子？她爱。那有钱的你有没有爱呢？不一定。我知道的人当中就有，因为这个对我现在体会特别深刻，就是我的小女儿刚刚正式结婚虽然婚礼不隆重，也是很普通的一个婚礼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婚礼，但是我感到满满的祝福。但是我就知道有人自己女儿结婚，他想给女儿祝福，女儿不要他的祝福，把钱借给女儿，女儿不收。像这样子的，就是你钱也得不到， 亲情关系破裂的时候，你钱也是买不来的。所以钱不是万能的，大家都知道，但没有钱也不是万万不能的，也不是万万不能。因为我们西藏人是觉得钱财可以使我们实现我们所要的，尤其现在是有 Amazon， 是不是？你想要什么，你可以马上上网 order， 手点一下就可以 order 到了，甚至 overnight， 明天早上就在你家门口了，可以，可以做到。但是刚才我们讲了，有些东西不是钱财可以买到的。第三个问题，钱财多是罪吗？我们似乎好像在讲，啊，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嘛，应当哭泣嚎啕，好像在谴责富足的人。钱财是罪吗？钱财可以是神的祝福，是神的祝福的标志，可以是。但若是你为了积攒钱财，你只为了积攒钱财，忘记了神，你的钱财你使用不当，可以成为你的咒诅。所以我在准备这段讲章的时候，我在想，哎，其实可以说这么一段话，就是说信主可以工作家庭成功。这句话中文的意思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信主可以家庭工作家庭事业成功，这句话的意思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所以有人讲说中文的意思太深太深了，是吧？没有关系啊，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什么意思？这是小小的意思，等等等等，这太复杂了。这个地方这句话也是一项，信主可以家庭生活工作事业有成。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信主可以使你家庭工作生活幸福有成，或者说信主你也可以有工作家庭幸福生活有成，是不是？这两个意思，后一句话的意思更加是贴切。我们信主不是要让我们在事业上成功，这个成功神学常常拿来引诱我们的，就是说你信主了你就可以成功了。其实不是，信主不一定成功，但是信主可以使你成功，你可以有成功的事业，你可以有满的家庭，这是神的祝福，并不相悖，并不因为你有神的祝福或者因为你是富足，你就会有神的给你的家给你灾难，不是这个。我以前在读博士后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一个中国人，他就说他每次读圣经读到像这样子的地方，他就很害怕。他说我要追求，我要追求我的博士后要有很好的事业，我就受到，因为将来有苦难临到我们，他就断章取义的读圣经，以至于他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有一段圣经说有的还要加给你，没有的还要夺去，他说我若是不小心就被夺去了，他很害怕啊。这些都是误解吧，就是挪移圣经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财富是不是永久，不是永久的。那个路加福音12:30-31当中有个故事，有一个人来到这个耶稣面前说，请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家。耶稣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说有个财主，他的仓库要变大，他说要把仓库要加建，加建了仓库以后，他可以存很多很多的粮食。他可以说，灵魂呐，我有许多财物和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预备要归给谁呢？你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其实越有财富的人，你这个问题就越确切，因为你能睡的床就那么大，你能住的房间也就是那么一个房间，真的多余的房间都不是你住的，都不是你住的。所以他在这里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预备的都要归谁呢？如果大家对这个有体会，等会我会给你讲个例子。所以这几节经文讲了什么呢？ 我总结一下，在六节经文讲的是钱财富足不能永存，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第二个，钱财富足不用或者用之不当可以吞噬你的一生，有很多的例子。追逐钱财会使你丧失良心，也是大家仔细去想会发生。钱财富足可以使你沉溺于享受而远离神。最后，因为你很有钱财很富足，甚至使你怎么样抵挡神，抵挡神，就是整个这段经文，这几段经文所讲，讲到钱财富足不能永存，大家应该都能够体会。你如果回头看，你就会发生很多。我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爷爷在这个解放前，他在天津码头做过事，挣过很多钱。你看他三十几岁他就退休了。现在人不是很盼望很年轻就退休吗？他就是一个年轻的时候就退休了。退休了，拿那个钱就在家就盖了一个大院子。我就是在那个院子里面长大的。其实他所花的那个钱财盖的那个院子非常的非常的好。现在我的同学邻居，尤其是我的一些小学同学都说，我记得你们家是一个大院子，他们都记得，其实都成了一个，只是一个记忆而已，就是一个记忆，而且这个记忆很快就没有了，这个记忆很快没有了。那个院子是非常漂亮的，有八角门，有圆门，上面有匾，有福字，是一个缩小的这个缩小的《红楼梦》里面的这个花园，但是那个并没有留下来。真的没有留下来，到了我这一辈，再往下一辈，我家的女儿就不知道了，他们就不知道了，他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没有概念，对不对？所以不能够存到永远。反过头来，我说能够存到永远的，就是也是我们家的例子。我的奶奶是一个孤儿，在孤儿院里面本该死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一个基督徒把她救了，领回家了，因为有她的缘故。以至于我们后来信主，是神在他身上，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他的人性格，他的个性，有属灵的个性，对我们这一后代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福分，这个是存到永远的，对不对？前面我爷爷那个财富，比我奶奶那个财富，当时看上去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但是它不能存到永远，而我们这个财富，属灵面的财富是可以存到永远。我小女儿这次是星期天的时候在大二十受洗，星期五晚上和我们弟兄姊妹还分享一段视频，上千人在那里，在这个敬拜，在当着上千人的面，牧师给他受洗，真的是非常的祝福，非常蒙神的祝福，感谢神的恩典。第二个就是，财产不用或者用之不当可以吞噬你的一生。我想这个我们在座的人可能都没有体会，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钱，可能还不至于吞噬你的一生。但是我们在座有没有从台湾来的？好像没有从台湾来的。对，台湾有个叫爱国奖券，是不是？爱国奖券就是 lottery，现在就是 lottery。我们后来做了回顾性的这个调查，发现没有一个得到 lottery 的人能够长寿的，就这一个指标，不要说别的，不能长寿。然后当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灾祸、烦恼、困苦等等的，有的是在很快的时间把所有的钱都花光，然后破落不堪等等等等，这些非常明显的例子。第三个就是追求钱财可以使你丧失良心，不小心的话，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似乎，因为你为了追求那个利润，追求那个财富，就像那个有钱的这个财主在这里刻薄工人，短缺他们的工钱等等。最近大家都知道疫苗Pfizer，随便打开新闻，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暴露，他们的 clinical trial 是完全不合规格的， 啊 clinical trial 的时候，有一千个人做了一个试验，就今天早上我才看到，无意的打开的，一千人做了一个 clinical trial， 本来应该是叫 double blind 的这个 randomized trial， 就是你这个人，比方说，关玉平来了，说我愿意参加这个试验，好，我给你上一个组，我不知道他上的是哪一组，是打 vaccine 还是打生命因子那组，他也不知道，然后要等到试验完全结束了之后，要把这个 code 要打开，打开以后说啊，关玉平肯定是上在这个placebo 这一组的，就是这个对照组这一组的，或者是说在这个 vaccine 这一组，他们第一谁去改，谁会改动这个数据？第二，他们发现有情况有点好像不符合不适合他们的，他们把这个 code 提前打开。你一旦提前打开，你就会有不同的做法了，对不对？然后在 Pfizer 的公司里面不允许讲 side effect， 不允许讲说你有副作用，一切的这些话都不许讲。你作为科学来讲，你可以讨论啊，说这可能是副作用还是怎么，他不允许讲这样的话。所以你想，因为他这个是关乎的什么？关乎的上千万美金的利润，如果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他是关乎的他们公司这么大的利润，所以他在钱财面前，他怎么能够持守得住？怎么能够持守得住？所以在这个 clinical trial 的时候就发现，一千个人有160个人感染，而那个打的 vaccine 呢，只有十几个人感染，所以它是90%的 protection， 不然就是不然。实际上，它后来是因为他们当中有改了一些数据，还有一些人是就是提前打开 code 以后发现不对了以后，然后有这样的动作，所以当中有几十个人是其实是感染的，打的疫苗是感染，所以它的保护率并不是90%，是60%，但是它给世界上报告的就是90%的 protection。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啊，就是告诉你，说钱财，因为钱财可以使你丧失一个良心。最后一个，因为钱财，当然你可以怎么样拒绝抵挡神，因为你所要的一切，你就可以马上可以用钱摆平。你怎么会去为神去 fight， 为神去做那样的对你不方便的事情呢？就像这次 UVA 说，你不打 vaccine， 你就要被 fire。你为了钱财的事，你只有低头啊！我自己就低头了，我低头了，我没有办法，我低头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要看到这个钱财不是都是好的啊，不是好的。所以一句话，我们不要再拼命的追求钱财，依靠钱财。我们不要追求钱财，不要依靠钱财，要把神给你的这个祝福用在当用的地方，变成别人的祝福，变成你家人的祝福，变成你在神里的祝福。这是这几段经文所讲。好，我们今天其实真正讲的是在后面这几段经文。一开始雅各一转身就是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责备，他在这里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句话其实是这个第五章所要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忍耐。我们要忍耐，这个忍耐它是 perseverance， 不是那个只是 patient。他说：“你们要忍耐，坚固你的心，这加起来就是一个 perseverance。也就是说，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耐心等候，而且要持守自己的信念，要站得住，要站得住，是不是？第一，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会有苦难，基督徒、非基督徒一样，一定会遇到苦难。耶稣从来没有回避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大家都熟悉这种经文，知道这种经文，我们也没有准备 的苦难，遇到各样的苦难，在苦难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不因为苦难的来到，我们的关系得以破裂，不因为苦难的来到，我们失去了我们在主里面那个初心。这是我们要想到的。第二个，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像农夫那样，他讲了一个例子，农夫实际上讲的意思就是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农夫是把种子撒下去了，他在那等待到秋雨春雨。农夫不会说我种子不撒，我就等待，我就耐心等待。我们在主里面的忍耐，也是要有与之相配，与你这个信心相配的行为的。所以农夫去把种子撒下去以后，他在那里耐心的等待。第一，他不是不去撒种子；第二，他不是说种子撒在那，然后他就等待，等到不耐烦的时候，他就去把那个苗往上扒一扒，变成拔苗助长。好，第三个就是讲到我们要忍耐到底，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有可能我们在座的，甚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位我们能有这样的福分等到主再来，但是我们有见主面的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很快就会来了，真的见主面的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所以我们要持守忍耐到底，这是多么大的祝福。我这个体会特别大，就是上个星期五，上个星期五刘牧师和师母到我们 JPBC 的查经小组这边来，带领英文小组的查经。我看到 Stefan 的小儿子和 Stefan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小组聚会，那一刻我感触到他的小儿子在我们当中查经查得蛮久的了。你想一个小孩子高中毕业马上要上大学的小孩子，对圣经应该是不会那么感兴趣。听陈娘讲，他以前这个孩子是他三个孩子当中最不听话的一个孩子，最不听话的孩子。但他一直跟他爸爸来参加这个英文查经，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通过这个英文查经，你认识你妈妈，更加认识你妈妈？他说 absolutely， 他说 absolutely， 他说我知道我妈妈 very close to God。我相信，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没有白费，在他心上所做的这个功，他将来等他长大以后，上大学以后，离开他的父亲之后，这一段的经历，他妈妈的信仰，他妈妈所信的神，在他身上的影响是巨大无比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等候陈阳，等候到他的影响，对他后代的影响，我们有看到，我们有看到。所以后面这几段经文就讲了一些具体的事情，讲了具体的事情。我们不要彼此埋怨，要以众先知作为榜样，以众先知作为榜样。我们会遇到，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会遇到顺境、逆境，遇到倒退，遇到这个困境，遇到一些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小心就彼此埋怨，是他做的不好，你看他这件事应该怎么怎么去做的，他没有去做，怎么怎么，自己就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所看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这个彼此埋怨就是没有忍耐的表现，没有忍耐的表现。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等待，我们需要做主让我们要做的事情，要让弟兄姊妹一起都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第二个，第一个是不可彼此埋怨。后面又讲，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中，你们落在审判中。起誓这件事情也不少争论，在旧约里面很多人起誓，我指着天起誓，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向 很多的，包括亚伯拉罕，包括这个摩西，他们都有启示。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不能启示呢？他这句讲的是不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启？那么我们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不要启示，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讲话启示，通常都是在你还没有做行为的时候预知你的，就像打开个空头支票，我现在给你开个支票$100,000，将来我挣了钱的时候就给你，这叫预知，是不是？为什么会把$100,000给你？如果是你真实的现金，你给100万，你愿不愿意？你通常不会愿意的，对不对？因为你这是空头支票，所以你给了，这就是这个启示的陷阱所在。他不是说你所有的事都不可以启，而是说犹太人在当时把启示当作一个怎么样解决争端、为自己谋利的一个方式。我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手法，我甚至给你启的是博得你的信任，以后你管不管？尤其是在现在的世界，今天你我认识，今天就在下了层面认识，明天我换一个地方，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那个启示让我们陷入在这个陷阱当中。当然婚事你是启示的，我们在受洗的时候牧师说你愿意吗？我愿意，这是启示啊，这是在神的面前启示啊。所以启示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随便启示。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是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我没有做好就是我没有做好，不要用谎言加上谎言。你看那个谎言当中，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彼得耶稣被抓走了，下面一个仆人说哎，你就是跟他一伙的，他说我不是。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人说看他根本就是跟他们一伙的，他说我不是。到最后我们又说我看到你是和他一伙的，他说我走我发誓我不是。他用启示来说第三次的话，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他在这里说，你看马太福音5:34也是说一样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启，不可指着天启示，不可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启示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君臣，又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启示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对，若是我们编谎，那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连我们的头发都不能使它变白变黑，我们拿什么来启示？不过讲一句笑话，我的头发变黑了，昨天晚上一觉醒来我的头发变黑了，因为母亲节早上起来我跟丈夫说 Happy Mother's Day， 他就把我拉起来说我这还剩下一些这个染发剂，他染发，所以说让我也染一下。我也就想要说妈妈开心家里面都开心，我就做了。但那不是真的黑真的白，是不是？不是真的黑真的白。基督徒不要随便启示，因为这是我们陷入诡诈当中。我们基督徒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有诡诈。没有诡诈不是叫你说出自己心里面恶毒的想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叫你回头去看自己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对的。若不变你就不要说出来，自己去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这和我们通常人来说我有什么就讲什么，我讲出来没有关系。我觉得刘杰弟兄上次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你怎么说的？他说了太多忘了，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很好，就是你随便这样说你是他去找手机了。我觉得你讲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们通常用这个来掩饰说我这就是我怎么讲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讲。他本意神要我们不是这个，是让我们审查自己 取他自己，我们这句话是从神而来呢，还是从我们自己肉体而来？若是从我们自己的肉体而来，你要把它去放到神的面前，放到神的面前去光照，然后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不再用这样的言语去伤害别人，伤害别人。后面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能赦免。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下面这个功课，就是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忍耐，除了忍耐，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彼此代祷，彼此代祷，不要忘记彼此代祷，还要有行为。祷告是信心的表现，行为要和信心相称，所以信心和行为的一致是通过祷告然后行为所做出来。我在想，像我的小女儿这么多年在教会，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二十几岁都没有接受主，到现在他真的接受主，而且不是我们逼他，他真的接受主，是和张文为他的祷告分不开的。张文为他的祷告，用母亲的那个祷告分不开。我祷告的很少，也有为他祷告的，但是真的是那是分不开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知道人们这个心啊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你有没有为他祷告，你有没有为他的名义祷告，他知道，一句话他就知道，一句话他就知道。而且有的时候我在这里顺便提醒一下，有些该说的话你是要说的，可能说的对他来讲不中听，但是他会听进去的。我就讲我小女儿这件事，她去达拉斯的时候，因为她的男朋友去达拉斯，所以她去达拉斯，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她去达拉斯以后她怎么生活，她除了经济上怎么生活，她physical她怎么生活，是不是？她就说，她说她要和男朋友住在同一起租一个 apartment。 那我们做父母的这个时候就很难说，是不是？你们觉得这话很难说，是不是？但是真的感谢神，我和张某真的说了，就说你不应该和他住在一起，虽然你要花双倍的钱。所以他那个时候工资一个月大概就1000-2000美金都不到，他要花800美金去租房子，所以他觉得很不方便。我们也觉得挺心里面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过的。但是感谢神，他找了一个 roommate， 是一个护士，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这一个经历对他是有帮助，对他有帮助。后来他因为房子要换来换去，他又是在搞房地产的，所以他可以有很便宜的房子租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觉得要和他的男朋友住在一起，他说我们不听你的了，现在我18岁了，我不听你，我们要住在一起，我们还是住在一起，不听了。那我们就还是告诉他说，我们不觉得这合适，但是我们不会逼迫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我就没有逼迫他。然后他也很希望他的婚礼得到祝福，他就去教会。那教会的牧师讲什么？你们若是住在一起，我们不可以给你证婚；你们若是结婚了，我们可以给你证婚。你先结婚，我可以给你证婚。我就想起了贺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对我们青年人这个未婚同居的事情，他的回答也是这样，就劝他们赶快结婚。后来这个小女儿就接受了，我的小女儿就接受了，他们就愿意现在结婚。其实她的婚礼是到明年才开始，才有婚礼。这个是什么主意？我觉得真是什么主意？她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受洗，然后第二天婚礼，这也是在他们年轻来讲不是一件小事。我们看似一件小事，他们真的是愿意接受，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那种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多的诡诈。他们要做的，他们就是真的做。可能他们有的时候不听我们的，但是我们所说的还是实在的。 所以我在这里要顺便就讲这句话，就是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这个事情会是这样子的发生，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该说的该做的要去做。最后就讲的是挽回，挽回。当然这他不讲的，这不是教会所有生活的全部，但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忍耐，要彼此代祷，彼此看顾。还有我们若当中有迷失了，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做的不恰当了，对他个人造成损失了，对家庭造成损失了，对教会造成损失了，我们要有这个胆量，要站起来说那温柔的话，说那造就人的好话，说那诚实的话来挽回。因为这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你若不是出于自己的缘故，不是出于 骄傲的缘故，站在制高点去批评他，你去用神那里来的恩典，用那种智慧说爱心的诚，带爱心的诚实话，我相信神的时间到了他会挽回。这一段经文最后怎么说，你是在拯救一个灵魂，你是在拯救一个灵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发生，可能有的时候包装的比较好，别人看不见，但是若是发现，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了。一方面自己要小心，不要说怎么讲，就是你世俗人有，通常我们发生的事情是说，那个失落的人通常是做了一些迎合这个世俗的事情，我们要去挽回他的时候要站立的人，不要与世俗人有，你要与他为友，与他的人为友，不要与他的行为为友。你要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若我们能这样做，我们在教会里面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些，但这些的根本是来自于什么，让我们有忍耐，让我们不随便起誓，不预知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神不喜悦的事情，让我们彼此代祷，让我们能够挽回。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我们的保护师，他可以引导我们能够过那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生活，使我们在这些特质上能够彰显出什么荣耀。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容易，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想到这些就说哇，太多的约束了，要忍耐，要忍耐到何时，是不是啊？明明看到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做，那位弟兄那位姊妹做的不对，我要忍耐，我要想办法挽回，太难了，太多的束缚了，太多的禁锢了。其实不是，其实这是自由。就像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这里说，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三章十七节，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这里说主是那灵。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与主在一起，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与主在一起。主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来什么人，我们什么人离开，我们要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教会将来走到哪一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若有灵，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自由，我们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做，我们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做，都是在主里面。所以这是整个雅各书给我们在教会的生活这样的美好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遵行合一，我们要这个言行合一啊，我们要这个信行合一，我们要知行合一，我们要爱行合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今天我们所学的雅各书的第五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忍耐，因为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啊，我们在苦难当中要持守真道，让我们能够得以完全。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彼此都有软弱，我们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才来到教会，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我们彼此能够真的是看顾。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就起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带着审判的眼光，我们乃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搀扶奔走前面的道路。求主让我们彼此代祷，彼此挽回也彼此真的是有那同奔天路的喜乐和信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Amen.